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能够到Pocatello 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读圣经所得到的一些的领受那我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如何面对试炼与试探那这个主题的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十三节那个投影片上有我们就跟着投影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尤其是我在面对很多生活的难处的时候觉得山穷水尽疑如路的时候这句经节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我想我们今天我本来一开始想的是要专门讲苦难那是说我想用那个约伯记来跟大家分享那如何来面对苦难那但是我开始看一下在开始准备的过程中间呢发觉那个神一直带我到一个更正面的一个方向去那所以说我想我今天我先开始是一个我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疑问那很多人还没信主或者甚至信主以后也仍然有这个疑问就是好人为什么会受苦那很多人我们觉得这些人所受的并不是他们罪有应得的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对这件事情有答案呢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尤其是为我们基督徒来讲说人受试炼或试探的原因是什么那对不信主的人来讲常常说这是几率问题我运气不好我在错误的时候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那佛教的人呢讲说这是你上辈子造的业那是因为就说人的罪那在我们在待会我们会看到人受试炼呢可能是来自神也有可能是来自撒旦那我们待会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看看我们在圣经中有些什么样的亮光我们能够来看这个问题呢那我们看圣经中这个所谓的试炼试验还有试探到底是怎样的那你真的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它的希腊原文都是一样 paramos OK 所以说不管它是试炼不管是试探还是那个试验他们在希腊的原文中间是同一个字所以说你刚刚看字面上你是没有办法看得出来但是它一旦翻成了英文以后你在看圣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它有的时候翻成 test 像在创世纪二十一章里头或者是翻成 trial 那是在雅各书第一章里头或者翻成 temptation 那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里头那中文呢也翻译也是跟着这样子翻但是也并不见得都完全都是一样的那但是一般来讲 它这个 test 它是翻成试验那 trial 可以翻成试验或者是试炼那 temptation 他们翻成那个试探OK 那但是最主要是要看上下文而定所以说我们从它的原文里头我们并没有办法看出它的分别但是基本上试炼跟试探都是一种试验都是试验的一种那试验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我们它只是做一个客观的评估所以说在看结果是怎么样那我们从小在生活在那个升学主义里头这个考试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家常便饭有随堂考有周考有月考有期考有入学考各式各样的考我们从小被考大的那所以说考试对我们来讲虽然是家常便饭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讨厌考试那为什么呢考试本身不是问题但是考坏的后果那个是个问题那像我以前我有老师呢这个满分是100分差一分他揍你一下 那每一个考试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试炼了，因为你只要犯了错，这个后果这个是不堪设想的。我有些同学被打到不敢来，不愿意来上学啊。那所以说考试本身它不是问题，但是它的后果是个问题。那同样的，在我们在圣经里头呢，我们要先知道，就是说哈、啊，我们在圣经里头，我们这所谓的试验啊，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一开始想说，那应该可以很容易的从圣经里头就直接看出来哦、啊，这个一定是从神来的，那个一定是从撒旦来魔鬼来的。那但是事实上，我看了以后，圣经够多的例子以后，我的结论是。并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试验是可以从神而来的。那就像亚伯拉罕，他受神的试验。那但是呢，也可以像撒旦 ，OK， 给人的试炼。那但是呢，这一个是必须是有神的许可的。那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说，我们会受到试炼跟试探。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一定有神的许可、啊、一定有神的许可。 那所以说结论是说 我们并不知道。那 我刚开始讲过，说我一开始只想讲约伯的故事。那我以前刚开始看圣经的时候想说，约伯大概是我所见过圣经里头最倒霉的一个人。那他人在家中坐，神本来给他很多很多的赐福，对不对？他有财富，然后他还有儿女，看起来一切都很好。那但是在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这个撒旦对这件事情，因为神称赞他，撒旦不满意了，就说你给他这样各式各样的祝福，他当然就是什么，当然就会信靠你了。你把这些东西拿去，我跟你担保，他绝对弃你而去。那神说好。你可以把他所有东西都拿去。那结果他在约伯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失去了他的所有的儿女。那他已但是呢，他在这些事情上他不愿意犯罪，不愿意弃掉他的神。那所以说呢，这个神就跟那个撒旦讲说，你看他并没有弃掉我。那约伯那但是撒旦又说了，那是因为这些东西他身外之物 OK， 如果你真的攻击到他自己本人的话，那他保证会弃掉你。但是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说撒旦让他全身长毒疮 OK， 痛不欲生，然后甚至他的妻子也告诉他说，你呢就弃掉神死了算了。但是约伯就是不愿意在这一件事情上跌倒，他仍然不离弃神、啊、那这个是约伯的一个故事，大家有时间大家看。我以那本那是圣经里头在诗篇前面非常长的一本书，那很多人看到大概第三章第四章大概就已经看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在讲着神的一些本性，还有人的一些本性，还有跟他朋友之间的对话。那一般来讲大家看一下 就说不知道到底这本书要告诉我们什么。那但是很重要的是说，约伯他受到撒旦的试探，然后被放在试炼当中，那但是呢他是有神的许可的。那如果不是圣经告诉我，我单单看约伯的遭遇，我也不知道约伯为什么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好，那我们通常讲说是因为这个人做得不好，就像约伯的朋友所说的。那但是神到最后让他们看见，那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那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就像我们考试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你考试没有好好准备，或者考坏了，那就是有后果了。好，那好，那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这个试验呢？事实上，我们常常在讲说，人如果把我们每一个人都造成一个机器人，那我们讲说，这个人的字典里头没有不字啊，那把我们做成机器人，那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不的观念在里头，那就一切就天下太平了。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所谓的自由的选择权，让我们能够决定选择是或者是非、啊、那我们面对了各式各样的这种所谓的试验的时候，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让我们怎么决定怎么样去面对。 但是很遗憾的，神并没有给我们一个选择权，是说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后果啊。那所以说我们当考试那个选择题我们答错了，像我在念小学中学的时候一样，那老师给我的后果是说你扣你一分我就要打你一下。那这个是神没有给我们就说不承受这个后果的选择权，但是让我们在面对各式各样的试验的时候，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权。那但是你真正看圣经，你可以看得到神自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他都有他的计划在，他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啊。那就像我们刚才念的那个主题经文，那个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它会让我们在试探里头，但是它必然会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走出去哈。那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俗话讲什么，天无绝人之路，那事实上神无绝人之路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说到底试炼跟试探两个都是试验的一种，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好，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试炼。OK， 试炼是神用困难的处境来建造信徒啊。那个雅各书那个第一章的2到4节啊，那如果投影片上有，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大家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okay， 那成全完备英文是叫做 mature， 所以说让你们能够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成熟。那所以说在这边我们讲到的试炼，它的神的本意是好的，因为他用这样一个的方法来建造信徒。那唐有些时候他也用这个方法来使走偏的信徒们回转哈。那我们中国人那个从小事实上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也有这样子的教导。那个孟子告子篇里头是这么说的，我想很多人大概都能背。 OK，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好，那所以说这个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锻炼，一个磨练。 OK， 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能够走得更稳。好，那这个是试炼的一个目的。那但是呢，撒旦魔鬼会利用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弱点和我们的私欲，在这种机会下让我们跌倒得罪神。那在这边要强调的是，神不试探人。为什么我们知道神不试探的人呢？是因为圣经这么说的啊，那是在雅各书的第一章13到15节。那个在投影片上也有，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请。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那在这边我要强调的是，神不试探人。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试探？我们有困难的处境，我们有弱点，而且我们有私欲。我们所受到的试探并不见得都是负面的，有些时候是好的，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太想要它的时候也会跌倒。好，那所以说在试炼跟在试探上是撒旦魔鬼他恶意的趁火打劫，那最重要的是要我们跌倒得罪神。好，那在他们试炼跟试探，他的结果也不一样。因为在试炼中间，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试炼是让我们变得更有信心，更在属灵上更健壮。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试炼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果呢，如果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呢，我们会有增强的信心，而且呢会更像主。那像约伯，他经过了所有的这样子的试炼之后，他最后他在约伯记42:5的时候，那个他终于感叹了说的这句话。那第五节我们投影片上有，我们一起来，请。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是的，你当你经历神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要绝对不只是说你每天读着圣经看着别人的故事。那但是呢，如果你在试探的时候跌倒呢，那你就中了撒旦的诡计。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就是偏离正道，得罪了神。那当然，这个你在试探上跌倒，这个后果有大有小，然后在试炼上得胜，这个结果也有大有小。我们待会会来从圣经的例子里头来看。那但是在哥林多后书11:13就讲到说什么，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那这个是这个夏娃在这个神在那个蛇的诱惑之下，他没有办法战胜试探，犯了罪。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圣经的里头的几个例子，我们看看可不可以从上面学到一些神的心意。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夏娃，那我们就来看亚当跟夏娃的例子。那很遗憾的，这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失败的例子。那失败的这个例子呢，记在创世纪的3:1-6里头。那我想如果大家熟悉创世纪的时候，应该都知道一开始的时候，神创造了伊甸园，然后把亚当放在园子里，然后告诉他们说，园里头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就是那棵善恶树。那一开始都没有问题，一直到这个3的时候，蛇介入了。那这个蛇应该是已经被那时候魔鬼已经堕落了，所以说那个蛇有人说他就是魔鬼，有人说是被魔鬼所辖制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代表着魔鬼。然后他在那个第一节里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说这个蛇非常的聪明。那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你如果你们看上创世纪看过就知道，神不是这么说的。 OK， 神说你可以吃树上所有的果子，只有那棵树不可以吃。但是呢，蛇呢以偏概全，那所以说蛇它很狡猾，他先扭曲了神的话。那女人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也就是那个善恶树，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所以说女人很明显的就说对神的话也没有记得很清楚，她你们不可那棵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但是神可没有说你也不可摸。 OK， 那所以说女人也没有把神的真正的话语真的记得很清楚。那但是那个蛇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是神，这是魔鬼给夏娃的一个诱惑。那这样诱惑事实上不只是说 OK 你们能够知道善恶，因为女人做了后来吃那个果子的决定呢，是基于三样东西。在第六节里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在这边看到的是怎么样，女人做决定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是什么，果子好做食物。第 二个，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第三个，能使人有智慧。啊，那如果你们看那个圣经，如果你们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说圣经告诉我们，这有三样东西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世界现在的王是撒旦。第一个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第三个是今生的骄傲。OK， 那你看果子好做食物，肉体的情欲，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眼目的情欲。 OK， 能使人有智慧啊，便如神一样，今生的骄傲。 OK， 他用这三样的东西来诱惑夏娃，那夏娃做的错误的决定。 OK， 那但是你看看后果是什么？罪跟死就进入了人间。哦，就进入了人间。那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的始祖是在受到撒旦魔鬼的第一次试探的时候，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那不是只有撒旦魔鬼的工作不是只是在亚当夏娃一直持续下去的。你看在大卫跟那个拔示巴的大卫是 大有为的君王，但是他对于面对这个试探，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英雄难过美人关，当他面对拔示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忍受住肉体的情欲。 OK， 他跟拔示巴有了淫乱，但是呢他后来当然是反悔了。那他大卫与拔示巴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跟十二章。那但是他也承担了后果啊，他淫乱所生的儿子死了，然后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到后来造反要取他的性命。所以说大有为的君王他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试探，而且他也会跌倒。虽然他后来他回返转回了，而且神一直称呼他什么最合他心意的人。那另外一个呢是教会的领袖彼得啊，那彼得他也是，他面对当主耶稣在被捕的时候，他人家问他说你是不是跟这位主耶稣一伙的，他因为肉体的软弱他不敢说是，他说我不认识他。OK， 而且是连续的有三次。OK， 那个在马太福音里头二十六章里头。那但是彼得后来转回了，而且后来成为了教会的基石。好，那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说，大卫跟彼得给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会跌倒，但是我们只要一心向着主。OK， 我们能够转回，我们能够再恢复我们与主的关系。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没有转回，但是就是说他做的决定造对后他的后面的人造成了影响的，譬如说像西西家王，那在历代志下那三十二章或者历王记下二十章里头讲到，就是说这个西西家王当亚述大军包围他的时候，当那神派了天使击败了亚述大军，然后当他生病没有办法，就说看起来就要死的时候，他跟神祷告，神给他了一个神迹，让他又多活了十五年。那他神给他这样的祝福，使得他骄傲起来，而得罪了神。那当那个巴比伦派使者过来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地向巴比伦的使者炫耀他的荣华，还有他所受到的一切的祝福。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到后来巴比伦把犹大国给灭了，把他的人民还有所有的金银珠宝，还有甚至圣殿里头的东西都掳到了巴比伦去。OK， 那因为他得罪了神，因为他的骄傲。好，那我想我们看到的是圣经中负面的例子。那圣经中里头，我想最重要的是他正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面对试探的时候得胜的例子。那得胜的例子，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讲的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要是失败了，那他就没有办法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我们罪跟死的问题就是到现在也都还在。好，那主耶稣的例子记在马太福音的四章的一到十一节，那 那因为比较长，那我们就不一起念。那就第一节讲说，那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说神知不知道魔鬼要试探耶稣？知道的啊。那所以说我们受到的试探到底是神来的还是魔鬼来的，我们不知道，或者是试炼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一直都知道这件事啊。那然后在第二节讲说，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所以说他在肉体非常非常软弱的时候，然后第三节讲到，那试探的人进前来，那试探的人是谁？是魔鬼啊。那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食物变这些石头变成食物。OK， 那这是人之常情，你肚子饿了，那你如果有这个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没什么问题吧。我以前看这个时候一直没有看到问题，后来是有在查经的时候，他们讲到说，哦，因为我主耶稣受试探必须要以人的身份受试探，所以说他如果他是用的不是人的身份去受这个试探的话，那他就不够资格以一个完全完美的人为我们钉十字架。那这只是供各位做参考啊。那但是主耶稣不上当，主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所以说在肉体的情欲上主耶稣并不跌倒。那第五节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OK， 那如果在这边我以前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没看到出什么样的问题。我是神的儿子，我往下跳，神当然会保护我。那但是重要的是怎么样？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神的心意，是我要炫耀我的身份。那所以说这个是得罪神的。那所以说在主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他也不跌倒。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那这一个是今生的骄傲。 OK， 那然后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在第八节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OK， 那对他说，你若伏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这怎样眼目的情欲，然后把这些万国都赐给你，这个是什么？今生的骄傲啊。那但是主耶稣说，撒旦退去吧。那因为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魔鬼的别名，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所以说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撒旦魔鬼用的诡计就这三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不晓得有多少人，不管你是大能的君王，不管你是教会的领袖，在这个事情上都有跌倒的。好，那但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结果跟亚当夏娃完全不一样。但是在这边我没有列出来的是，主耶稣受到最终极的试探是在哪里？是在客西马尼园。因为客西马尼园那时候他要 上十字架， 他肉体告诉他我不要去，但是他还是顺从了，然后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走上了十字架的路 的道路。那这个他的这一个正确的决定完成了救赎，也解决了亚当跟夏娃他们当时一开始时候做错的决定而产生的后果。那我们现在有永生的盼望。那所以说主耶稣前人种树，我们后人乘凉。那当然亚当夏娃这个前人砍树，后人就只好晒太阳。好，那 那圣经中还有其他得胜的例子，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约伯，对不对？他受到各式各样的试炼，但是他就是不愿以口犯罪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那这个也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试验。那我们的人大家都津津乐道亚伯拉罕是如何的有信心和如何的对神的顺服，那这个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那里。那但是大家如果你真正看创世纪再仔细看，在亚伯拉罕有这么成熟的信心之前，他事实上也做过错误的决定。譬如说有灾荒，有饥荒的时候，他什么跑到埃及去，差点让他的妻子撒拉被法老抢去做太太。那另外一个呢，是在譬如说他在他也有一个王叫亚比米勒，一样的事情，因为他面对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要跟人家说这个撒拉不是我的妻子，她只是我的妹妹啊。那这个是他做错的决定。那当神要他说好，我要给你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等不了那么久，他跟夏甲生了什么以实玛利。那结果到后来以实玛利 的后代一直到现在，他们说是阿拉伯人的后代，还是在跟以色列人在每天在作对哈。那所以说这些到后面你做错的决定到后面都会有后果，但是你得胜的时候，尤其像主耶稣的得胜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哈。那当然像但以理他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头，这个大环境他是被掳过去，那他大环境说你要拜那个巴比伦王，要求巴比伦王，或者是但以理的朋友，三个朋友要拜巴比伦王所造的那个金像，他们说什么都不肯。OK， 那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神决定介入了，救离了这个但以理出了狮子坑，也救了他的三个朋友出了火窑啊。那这个是大环境，但是神知道我们在哪里，他要介入的时候，我们是必然会被救出来。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实用，看了这些故事以后，我们有没有比较实用，我们可以真正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能够用得上的，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说如何我们个人如何面对啊。那第一个呢是若有可能的话，远离引诱和恶事啊。那在约伯记二十八章啊二十八节啊。OK， 那投影片上有，我们一起来，请。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OK， 恶事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看得到，酒色毒。那现在还有一个毒是那个毒品的毒。那事实上，神最生气的是拜偶像。那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远，我们晓得我们的抵抗对这些引诱啊，抵抗。没有抵抗力的话，我们如果有可能我们远离它。那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要面对了，我们怎么办？这是第二个，祷告不靠自己哈。那这边事实上不只是说我们只祷告什么事都不要做，那绝对不是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祷告不只是靠自己，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属血气的，我们面对的可能是能力比我们强很多的，譬如像撒旦魔鬼啊。那但是我们可以跟神祷告，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这是主导文的一部分。那我想我们若是我想投影片上有，我们大家也一起来，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好，那阿们。所以说，我们可以跟神求，叫我们不去遇见试探。然后遇见试探的时候，或者遇见试炼的时候，求神带我们离开。那事实上，我们有神，就是说撒旦魔鬼有三个方法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跌倒。那我们也有三个方法来面对他给我们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挑战。第一个是什么？神的话语。那第二个呢是圣灵的带领。 那第三呢是主耶稣的榜样，我们待会还会 我们还会继续看到哈。那但是呢就在祷告中间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是在箴言第箴言第三十章的八到九节，那我的祷告是什么？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今生的骄傲，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个是肉体的情欲。那如何面对他的第三个是我们要相信神跟圣经的应许。那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想我们刚才已经念过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路。那所以说我们重要的是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那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那个这么讲，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个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应许。所以说我们面对苦难，面对试炼，面对试探的时候，神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呢？我们要以主耶稣为榜样。我们刚才看到主耶稣当面对那个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怎么样的那个面对他，而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那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也特别的提到那在投影片上我们大家也一起来，大家请。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凡事受过试探，是以人的身份，所以说我们经历过的他也都经历过，那就为什么他能体谅我们。那所以说我们看了这些刚才讲到的这些以后，我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领受，就是回答我一开始的时候讲的是说讲到的这个我还没信主以前我就一直有的问题，是好人为什么受苦。那我的答案是说我不知道。 OK， 因为我们受的苦难可以来自神，可以来自撒旦，可以来自自己的罪，而且或者是被盗之物在人犯罪以后整个自然界开始走下坡的时候，这样子受到了这个罪恶辖制的这个败坏产生的，不管是地震火灾还是海啸，这些都会存在。那我们看到的是好人坏人，有些时候神介入，有的时候神让好人跟着这些人一样在中间。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神知道我们在哪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哪里。那神一直都在掌权，而且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OK 他会负责到底。是的，我们也要负责任，但是世界被罪与死辖制的时候，神他并没有就这样子说好，那我就全部抹掉，全部从头来过。他想到的是什么呀？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有了救赎的计划，差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那所以说第二个问题是说，人受试炼或试探的原因是什么？我在看了这些例子里头，圣经的例子里头，我得到的领受是说，基本上我们所受的试验是神要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我们经过了各式各样的试炼以后，我们可以从中间，从正确或错误的决定中间，慢慢的学到，正慢慢的认识神的心意，那我们才能够继续的成长，而不只是做温室的花朵。好，那最后的结语呢？我想讲的是说，我们看圣经里头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到苦难可以是化妆的祝福。那有每一次我看到了这个苦难，我就想到了这个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那我想投影片上有，我们一起来，大家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所以说神可以让各式各样的环境变成一个对我们有益的，虽然说我们在很多时候一时还看不出来。那但是呢，我们若是 不小心骄傲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头有很多的例子，看到的是什么？祝福也可能成为试探的一个前奏曲。那个箴言27:21很有意思 的一节圣经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 OK， 那中英文是说 Man is tested by the praise he receives。所以说当人开始称赞你的时候，你就被捧得高高的，然后怎么样，骄傲的心就出来了。那接下去 这个本来是一个祝福，人的祝福，那到后来很可能会变成一个试探。好，那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它呢？我刚才说到我们有三个三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武器来面对这个魔鬼的挑战。那第一个是什么？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第二个，我们有圣灵的内助，圣灵的引导。那第三个呢，我们有实际的例子，有主耶稣做我们的榜样。所以说当我们面对试炼跟试探的时候，我们用这三个方法来面对它，然后我们能够做出正确合神心意的选择。好，那最后我们跟各位分享一节圣经，那很多人可能对这节圣经也很熟，那是在约翰福音的16:33。那主耶稣要离世之前，那对门徒说什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们已经胜了世界。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真的为我们这样子丰丰富富的预备。是的，你不希望我们成为温室的花朵，你给我们各式各样的试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也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天父，求你就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面对试炼跟试探的时候，真的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能够刚强壮胆面对撒旦的挑战。是的，我们能力软弱，但是天父你不离弃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就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上，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能够做出合你心意的决定，再做一个荣神益人美好的见证。孩子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